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太清问吴琼说，您知道道吗？吴琼说，我不知道。又问吴为说，您知道道吗？吴为说，我知道道。您知道道也有规律吗？吴为说，我知道道有规律。问他的规律是怎样的？吴为说，我知道道可以弱可以强，可以柔可以刚，可以阴可以阳，可以幽暗可以明亮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应对无穷变化，这就是我知道道的规律。太清又问吴使说，刚才我问吴穷关于道，他说我不知道。又问吴为，吴为说我知道道。我说您知道道也有规律吗？吴为说，我知道道有规律。我说他的规律是怎样的？吴为说，我知道道可以弱可以强，可以柔可以刚，可以阴可以阳，可以幽暗可以明亮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应对无穷变化，这就是我知道道的规律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无为知道与无穷不知道谁对谁错？吴使说，不知道的深刻而知道的浅薄，不知道的内在而知道的外在，不知道的精微而知道的粗疏。太清仰头叹息说，那么不知道就是知道吗？知道就是不知道吗？谁知道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知道呢？吴使说，道不可听闻，听闻道的不是道，道不可看见，看见的不是道，道不可言说，言说的不是道，谁知道形体没有形体的状态呢？所以老子说，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那就不善了。所以知道的人不说，说的人不知道。白公问孔子说，人可以私下交谈吗？孔子不回答。白公说，如果像把石头投进水里怎么样？孔子说，吴越善于潜水的人能把它取出来。白公说，如果像把水投进水呢？孔子说，滋水和绵水汇合，一牙尝过就能辨别。白公说，那么人本来就不能私下交谈吗？孔子说，怎么说不能？谁知道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呢？懂得言语所表达意思的人不用言语来表达。争抢鱼的人会沾湿，追逐野兽的人会奔跑，这不是他们乐意的。所以最高明的言语舍弃言语，最高明的作为无所作为。那些浅薄见识所争论的是细枝末节。白公不明白，所以死在浴室。所以老子说，言语有宗旨，事情有根本。正因为无知，所以不了解我。说的就是白公啊。惠子为惠王制定国法，完成后给先生们看，先生们都认为好，呈报给惠王，惠王很喜欢，把他给宅监看，说好。惠王说，好，可以实行吗？宅监说，不可以。惠王说，好却不可以实行，为什么？宅监回答说，现在抬大木头的人前面喊些许，后面也回应，这是抬重物鼓励力气的号子，难道没有郑国魏国的姬乐楚音吗？但不用他们，是因为不如这个合适。治理国家有礼法，不在于文辞辩论。所以老子说，法令越繁明，盗贼越多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田骈用道术游说齐王，齐王回应他说，我所拥有的是齐国，道术难以消除祸患，希望听你讲治国之政。田骈回答说，我的话没有治国之政，却可以用于治国之政。好比树木没有木材，却可以成为木材。希望大王考察我所说的，自己拿去治理齐国的政事就行了。即使不能消除祸患，天地之间六合之内都可以陶冶而变化。齐国的政事哪里值得过问呢？这就是老丹所说的，没有形状的形状，没有物的形象。像大王所问的是齐国，田骈所称道的是木材。木材比不上树林，树林比不上雨水，雨水比不上阴阳，阴阳比不上中和，中和比不上道。白公胜取得楚国，不能把府库的财物分给别人。七天后，师已进来说，不易的得到，又不能不失，祸患必定到来，不能给予别人，不如烧掉它，不要让人危害我。白公不听。九天后，叶公进入，就散发大府的钱财给众人，拿出高库的兵器发给百姓，因而攻打白公，十九天就擒获了白公。那个国家不是他应该拥有的，却想占有它，可以说是极为贪婪。不能为别人， 又不能靠自己努力，可以说是极为愚蠢。就像白宫的吝啬和果子爱惜它的种子有什么不同吗？所以老子说，保持盈满不如停止，显露锋芒不能长久保持。赵简子立襄子为继承人，董鄂鱼说，吴恤地位低贱，现在立为继承人，为什么呢？简子说，这个人做人能为国家忍受羞辱。后来智伯与襄子饮酒，打了襄子的头，大夫们请求杀智伯，襄子说，先君立我时说能为国家忍受羞辱，难道说能刺杀人吗？过了十个月，智伯在晋阳包围襄子，襄子分兵出击，大败智伯，砍下他的头做成引器。所以老子说，知道雄强，守住慈柔，成为天下的西剑。聂缺向披衣问道，披衣说，端正你的形体，集中你的视线，天然和气就会到来。收敛你的智慧，端正你的法度，精神将来居留，得将来附着像美玉，而道将成为你的居所。混沌的像出生的小牛，而不要追求它的原因。话没说完，聂缺就用瞪眼表示，披衣边走边唱歌而去，形体像枯骨，内心像死灰。真实无知，一顾自持，昏昏沉沉，无心可谋。那是什么人啊？所以老子说，明白通达四方，能够没有知识吗？赵襄子攻打翟国取胜，夺取了游人、中人。使者来报告，襄子正要吃饭而有忧色。身边的人说，一个早上攻下两座城，这是人们高兴的事。现在你有忧色，为什么呢？襄子说，江河涨水，不过三天。狂风暴雨，太阳当空，不过片刻。现在赵氏的德性没有什么积累，一个早上攻下两座城，灭亡大概要降临到我了吧。孔子听说后说，赵氏要昌盛了。忧虑是用来昌盛的原因，而喜悦是用来灭亡的原因。胜利不是难事，保持胜利才是难事。贤明的君主以此保持胜利，所以福泽延及后代。齐、楚、吴、越都曾经胜利，然而最终灭亡，是因为不懂得保持胜利。只有有道的君主能保持胜利。孔子能举起国门的门栓，却不肯以力大闻名。墨子善于防守和进攻，公输班佩服，却不肯以用兵闻名。善于保持胜利的人，把强大当作弱小。所以老子说，道是空虚的，但用起来不会满盈。惠梦夜见宋康王，康王跺脚咳嗽，急促地说，我所喜欢的是勇敢有功绩，不喜欢行仁义，客人将用什么来教导我？惠梦回答说，我有一种道在这里，人即使勇敢也刺不进去，即使巧妙有力也击不中。大王难道不想听吗？宋王说，这正是我想听的。惠梦说，刺不进去，击不中，这仍然是侮辱。我有一种道在这里，使人即使勇敢也不敢刺，即使有力也不敢击。不敢刺不敢击，并不是没有这种意图。我有一种道在这里，使人本来就没有这种意图，没有这种意图就没有爱护利益的心。我有一种道在这里，使天下男子女子没有不欣然都有爱护利益之心，这胜过勇敢有力，是四层之上。大王难道不想听吗？宋王说，这是我想得到的。惠梦回答说，孔丘、莫迪就是这样。孔丘、莫迪没有土地却成为君主，没有官职却成为尊长，天下男子女子没有不伸着脖子踮起脚希望安享利益的。现在大王是万圣之主，如果确实有这样的志向，那么四境之内都能得到利益了，这比孔丘、莫迪强远了。宋王无话可答。惠梦出去后，宋王对身边的人说，善变啊，客人用言辞胜过了我。所以老子说，勇于不敢救活。由此看来，大勇反而成了不勇。从前尧有九位辅佐，舜有七位辅佐，武王有五位辅佐。尧、舜、武王对于九、七、五个人不能做任何一件事，然而垂衣拱手成就功业，是因为善于利用别人的资质。所以人和千里马赛跑就不能胜过千里马，但依靠车辆，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。北方有一种兽名叫绝，前肢像鼠，后肢像兔，跑快了就跌倒，常为穷穷巨须采甘草给他们，绝有祸害，穷穷巨须一定背着他跑。这是用他所能 来借助他所不能的。所以老子说，代替大将砍削的人很少不伤到自己的手。薄夷用王术游说魏四军，四军回应他说，我所拥有的是千乘之国，希望接受教导。伯夷回答说，乌或能举起千军，何况一金呢？杜赫用安定天下游说周昭文君，文君对杜赫说，希望学习安定周氏的方法。杜赫回答说，我所说的如果不可行，就不能安定周氏，我所说的如果可行，周氏自然安定了。这就是所谓不安定而安定。所以老子说，最大的才智没有割裂。所以多次称誉车辆却没有车辆。鲁国的法令，鲁国人在诸侯那里做奴婢，能赎回他们的人从府库领取赎金。子贡在诸侯那里赎了鲁国人，回来却推辞不接受赎金。孔子说，次做错了。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导可以施行于后世，不是仅仅适合自身的行为。现在国家富裕的人少，而贫穷的人多，赎回人接受赎金就是不廉洁，不接受赎金就不再赎人了。从今以后，鲁国人不会再从诸侯那里赎人了。孔子也可以说是懂得理了。所以老子说，看见微小叫明。魏武侯问李克说，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？李克回答说，多次作战多次胜利。武侯说，多次作战多次胜利是国家的福气，他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缘故？回答说，多次作战就是百姓疲惫，多次胜利就是君主骄傲，用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百姓，这样国家不灭亡的天下很少。骄傲就放纵，放纵就耗尽物力，疲惫就怨恨，怨恨就极尽思虑，上下都到极点。吴国的灭亡还算晚的了。夫差之所以在干脆自杀。所以老子说，功业成就，名声显扬，自身退隐，是上天的规律。宁越想求见齐桓公，困窘无法自己通达，于是坐商旅，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到齐国经商，晚上停在城门外。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，夜里开门，让开运货车，火把很亮，随从很多。宁越在车下喂牛，望见桓公而悲伤，敲着牛角大声唱伤歌。桓公听到，抚摸仆人的手说，奇怪，唱歌的不是普通人，命令后面的车载上他。桓公回到宫中，随从请示，桓公赐给他衣帽而接见，谈论天下大事很满意。桓公非常高兴，将要任用他。群臣争辩说，客人是魏国人，魏国离齐国不远，您不如派人查问他，查问后如果果然是贤人，再用不晚。桓公说，不对，查问他恐怕他有小缺点，因为人的小缺点而忘记人的大优点，这是君主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。凡事听取意见一定有验证，一次听取就不再追问，是因为合于他的道理。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完全权衡使用他的长处罢了。在这次选拔中，桓公做对了。所以老子说，天大，地大，道大，王也大，宇宙中有四大，而王处在其中之一，这是说他能包容一切。大王旦父居住在宾地，宅人攻打他，他用皮帛珠玉敬奉，而敌人不接受，说敌人所求的是土地，不要财物。大王旦父说，与别人的兄长居住而杀死其弟，与别人的父亲相处而杀死其子，我不做，你们都好好住下吧，做我的臣民和做宅人有什么不同？而且我听说过，不因为用来养生的东西而伤害所养的人。拄着拐杖离开，百姓接连跟从他，于是成国于岐山之下。大王旦父可以说是能保养生命了。虽然富贵，不因为养生的东西伤害身体；虽然贫贱，不因为利益拖累形体。现在的人接受先人的绝路，就必定重视失去他。得来的途径已经很久了，却轻易失去他，难道不糊涂吗？所以老子说，以自身贵重去为天下，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；以自身爱惜去为天下，就可以把天下寄付给他。中山公子木对詹子说，身处江湖之上，心却系念朝廷之下，该怎么办？詹子说，重视生命，重视生命就会看清利益。中山公子谋说，虽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却还是不能克制自己。詹子说， 不能克制自己，就顺从他。顺从他，今生就没有怨恨了吧？不能克制自己而强行不顺从，这叫做双重伤害。双重伤害的人不属于长寿的一类。所以老子说，懂得和叫做长，懂得长叫做明，增益生命叫做祥，心驱使气叫做强。因此用他的光复归他的明。楚庄王问张合说，治理国家怎么办？回答说，我懂得修养自身，而不懂得治理国家。楚王说，我得以继承宗庙社稷，愿意学习怎样守住它。詹和回答说，我从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混乱的，也从没听说过自身混乱而国家治理好的。所以根本在于自身，不敢用别的来回答。楚王说，好。所以老子说，修养自身，他的德就真实。齐桓公在堂上读书，伦人在堂下制作车轮，放下他的锥凿问桓公说，君王读的是什么书？桓公说，圣人的书。伦扁说，圣人还在吗？桓公说，已经死了。伦扁说，那只是圣人的糟粕罢了。桓公脸色突变，愤怒地说，我读书，工匠怎么能讥笑呢？有道理可说还可以，没有道理就处死。伦扁说，好的，有道理。我试着用我制作车轮的事来说，太急了就色滞而不进入，太慢了就滑溜而不坚固，不色不滑，得心应手，能达到精妙的程度，我不能教给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学到。所以70岁了，老了还在做车轮。现在圣人所说的也是怀着其中的精华，但穷困而死，只有糟粕留下了。所以老子说，道可以说出来的不是长道，名可以叫出来的不是长名。从前司成子罕担任宋国相国，对宋君说，国家的安危，百姓的治乱，在于君王施行赏罚。爵位赏赐是百姓喜欢的，君王自己施行。杀戮刑罚是百姓怨恨的，请让我来承担。宋君说，好，我承受美名，您承受怨恨，我知道不会被诸侯笑话了。国内的人都知道，杀戮的权力掌握在子罕手中，大臣亲近他，百姓畏惧他。不到一年，子罕就驱逐了宋军而独揽政权。所以老子说，鱼不可以脱离深渊，国家的利器不可以轻易展示给人。王寿背着书行走，在周地见到徐逢。徐逢说，事情是随着变化而行动，变化产生于时势，所以懂得时势的人没有固定的行为。书是言论的出处，言论出自智者，智者藏书。于是王寿就烧掉书并跳舞。所以老子说，多言会多次困窘，不如保持中正。令尹子佩邀请庄王饮酒，庄王答应了。子佩拱手作揖，面向北站在殿下，从前君王答应了，现在没有去，难道是我有罪吗？庄王说，我听说您准备在强台。强台南望廖山，抚临方黄，左有长江，右有淮河，那里的快乐让人忘记死亡。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，不能承受这种快乐，恐怕会滞留而不能返回。所以老子说，不看到引起欲望的东西，使内心不乱。晋公子重耳流亡，经过曹国，曹军无礼对待他。黎富基的妻子对黎富基说，君王对晋公子无礼，我看他的随从都是闲人，如果让他们辅助公子返回晋国，一定会讨伐曹国，您为什么不先施加恩德呢？黎富基送给他一壶饭并加上玉璧，重耳接受了饭儿，退还了玉璧。等到他返回晋国，起兵讨伐曹国，攻克了他，命令三军不得进入黎富基的里巷。所以老子说，弯曲才能保全，受屈才能伸直。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不胜，国家破灭，自身受困，被困在会稽。他心中愤怒，胆气豪壮，气势如涌泉，挑选训练士兵，赴汤蹈火，如同消灭敌人。然而他请求自身做臣子，妻子做妾，亲自拿着戈为吴兵开路，最终在干遂擒获了吴王。所以老子说，柔能胜刚，弱能胜强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，但没有人能做到。越王亲身实践了这一点，所以称霸中原。赵简子死了还没下葬，中牟人投靠了齐国。下葬5天后，赵襄子起兵攻打，包围圈还没合拢， 城墙自己倒塌了十丈，赵襄子击罗退兵。军吏劝谏说，君王讨伐中牧的罪行，而城墙自己倒塌，这是上天帮助，为什么离开？赵襄子说，我听书相说，君子在有利时利用人，不在危险时逼迫人，让他们修好城墙，修好后再攻打。中牧人听说了他的仁义，就请求投降。所以老子说，正因为不争夺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夺。秦穆公对伯乐说，您的年岁大了，您的子孙中有可以派去求马的吗？回答说，良马可以从形貌筋骨来相，像天下的马好像消失了，好像丢失了，好像失去了一个，像这样的马绝尘无迹。我的子孙都是下等人才，可以告诉他们良马，但不能告诉他们天下的马。我有一个一起挑担打柴的伙伴叫九方印，他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，请召见他。穆公召见了他，派他去求马，三个月后回报说已经找到马了，在沙丘。穆公说，什么样的马？回答说，公马，黄色。派人去取马，却是母马，黑色。穆公不高兴，召见伯乐问他说，失败了，您派去求马的人连毛色公母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知道马的好坏？伯乐长叹一声说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这正是他比我强千万倍而无数的地方。像九方音所观察的是天机，得到精粹而忽略粗浅，注重内在而忘记外表，看到他所看到的而看不到他所不看到的，审视他所审视的而遗漏他所不审视的。像他这样的相马，有比马本身更宝贵的东西。马到了，果然是千里马。所以老子说，最大的正直好像弯曲，最大的灵巧好像笨拙。吴起担任楚国令尹，到魏国去问屈夷若说，楚王不知道我不好，让我做令尹，先生试着看看我的为人。屈子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吴起说，打算削减楚国的爵位，并平定之路，减少富余的而安抚不足的，磨砺兵器铠甲，随时在天下争夺利益。屈子说，我听说从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不改变旧制，不更改常规，现在你要削减楚国的爵位，并平定之路，减少富余的而安抚不足的，这是改变旧制，更改常规，这样做的人不利。我听说愤怒是逆德，兵器是凶器，争夺是人们本源，现在你阴谋逆德，喜好使用凶器，开启人们的本源，是逆德之极。况且你使用鲁国军队，不应在齐国得志，却得志了。你使用魏国军队，不应在秦国得志，却得志了。我听说，不是祸害别人，不能成就祸害。我本来困惑我的君王多次违背天道，违反人理，至今没有灾祸，差一点就是你啊。吴起警惕地说，还可以改变吗？屈子说，已经成型的不能改变了，你不如敦厚仁爱并坚定实行。老子说，错去锋芒，化解纠纷，调和光芒，混同尘土。晋国讨伐楚国，推进90里还不停止，大夫们请求反击。庄王说，先君的时候晋国不讨伐楚国，到了我这一代晋国讨伐楚国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怎么能让各位大夫受辱呢？大夫们说，先臣的时候晋国不讨伐楚国，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晋国讨伐楚国，这是我们的罪过，请允许我们反击。庄王低下头哭泣，泪水沾湿衣襟，起身拜谢各位大夫。晋国人听说后说，君臣争着把过错归于自己，而且君主对臣下谦恭不可代替，夜里撤军回去。老子说，能承受国家的屈辱，这叫做社稷之主。宋景公的时候，火星在星宿，景公害怕，召见紫薇问道，火星在星宿是什么原因？紫薇说，火星是天罚，星宿是宋国的分野，灾祸将降临君王，虽然如此，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。景公说，宰相是派来治理国家的，而把死转移给他不吉利。紫薇说，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。景公说，百姓死了，我给谁当君主？我宁愿独自死。紫薇说，可以转移到年成上。景公说，年成是百姓的命，年成饥荒，百姓一定会死，作为君主 却想杀死百姓来让自己活，那谁还会把我当君主呢？这是我的命已经到头了，紫薇不要再说了。紫薇回身跑开，面向北拜了两次，说：冒昧祝贺君王，天处在高处而能听到低处，君王说了三句符合君主之道的话，上天一定会三次赏赐君王，今晚火星一定会移动三舍，君王延寿21年。景公说：你怎么知道？回答说：君王说了三句符合君主之道的话，所以有三次赏赐，火星一定会移动三舍，每舍7里，3×7=21，所以君王延寿21年。我请求伏在殿阶下观察，火星不移动，
我请求死。
景公说：可以。当晚火星果然移动了三舍，所以老子说，能承受国家的不祥，这叫做天下王。从前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，对弟子们说，人如果没有才能，我不能和他交往。有个客人穿着粗衣系着草绳来见，说我能大声呼喊。公孙龙回头对弟子们说，门下原来有能呼喊的吗？回答说没有。公孙龙说，给他弟子的名籍。几天后去游说燕王，到了河边，船在另一边，让善于呼喊的人呼喊，一声呼喊船就过来了。所以说圣人处事不拒绝有技能的人。所以老子说，人没有可弃之人，物没有可弃之物，这叫做沿袭明志。子发攻打蔡国，攻克了他。宣王到郊外迎接，画出百顷田地，封给他执圭的爵位。子发推辞不接受，说治理国家确立政令，诸侯前来朝见，这是君王的德行。发号施令，军队还没交战，敌人就逃跑了，这是将军的威严。士兵列阵作战而战胜敌人，这是百姓的力量。利用百姓的功劳而获取爵禄，不是仁义之道。所以推辞而不接受。所以老子说，功成而不自居，正因为不自居，所以不会失去。晋文公讨伐袁国，与大夫约定3天，3天后袁国没有投降，文公命令撤退。军吏说，袁国不过一两天就要投降了。文公说，我不知道袁国3天不能攻下，与大夫约定了。期限到了而不罢兵，失去信用而得到袁国，我不做。袁国人听说后说，有这样君王，能不投降吗？于是投降。温国人听说也请求投降。所以老子说，深远幽暗，其中有经，这经非常真实，其中有信。所以美好的言辞可以换取尊贵，美好的行为可以超越别人。公宜修担任鲁国相国，而喜欢吃鱼，全国的人都羡鱼，公宜修不接受。他的弟子劝谏说，老师喜欢吃鱼，为什么不接受？回答说，正因为喜欢吃鱼，所以不接受。如果接受了鱼而被免去相国，虽然喜欢吃鱼，也不能自己供给鱼。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相国，就能长期自己供给鱼，这是明白为人为己的道理。所以老子说，把自己放在后面，自己反而在前，把自己置于度外，自己反而保存，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？所以能成就他的私。另一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。胡秋丈人对孙叔敖说，人有三种怨恨，你知道吗？孙叔敖说，怎么说？回答说，爵位高的，世人嫉妒他，官职大的，君主厌恶他，俸禄厚的，怨恨在他身上。孙叔敖说，我的爵位越高，我的志向越谦下，我的官职越大，我的心越谨慎，我的俸禄越厚，我的施舍越广泛。因此免除三种怨恨可以吗？所以老子说，高贵一定以卑贱为根本，高大一定以低下为基础。大司马中捶打钩子的人80岁了，而不失去钩子的锋利。大司马说，你灵巧呢，还是有道术？回答说，我有坚守。我20岁喜欢捶打钩子，对别的东西不看，不是钩子就不观察。所以使用它的人必定借助不使用的，而能长久得到它的用处，何况持有无不用的人呢？万物哪个不能成功？所以老子说，从事于道的人与道相同。文王修养德性，治理国政，3年后天下2分归附于他。纣王听说后忧虑道，我早起晚睡与他竞争，就会劳心苦行，放任他不管，又怕他讨伐我。重侯虎说， 西伯姬昌施行仁义且善于谋略，太子姬发勇敢果断，次子姬旦恭敬节俭且懂得时机。如果顺从他们，必然遭受祸殃，放纵他们而不加约束，自身定会危亡。帽子即使破旧，也必须戴在头上，趁他们尚未成事，请图谋对付他。于是屈商把文王囚禁在游里。此时散宜生用千金寻求天下的奇珍异宝，得到邹瑜、缉私之马、玄玉百弓、大贝百鹏、玄豹、黄皮、青鞍、白虎的毛皮千套，献给纣王，并通过费仲通报。纣王见了很高兴，于是赦免了文王，杀牛赏赐给他。文王回到西岐后，建造玉门，修筑灵台，挑选女童，敲击钟鼓，以此等待纣王犯错。纣王听到后说，西伯改变了做法，我无忧了。于是设置袍络酷刑，剖开比干胸膛，剖开孕妇肚子，杀死觐见之臣。文王于是实现他的谋划。所以老子说，知道荣耀，却安守屈辱，甘为天下的息鼓。成王向尹毅询问为政之道，我该具备怎样的德行，百姓才会亲近君主。尹毅回答，一时百姓要合乎时令，并且敬重顺从他们。成王问，其中的准则是什么？回答，如同面临深渊，如同踩在薄冰上。成王说，做君主真可怕啊。尹毅说，天地之间，四海之内，善待他们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财富，不善待他们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仇敌。昔日夏商两朝的臣子，反而与桀纣为敌而臣服汤武，肃杀的百姓都自己攻打他们的君主而归附神农，这是世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怎么能不畏惧呢？所以老子说，众人所畏惧的，不可不畏惧。道直的门徒问道直，盗贼也有道吗？道直说，何止是有道，能猜中别人藏物之处，就是圣明，率先进入就是勇敢，最后退出就是义气，分赃均匀就是仁德，知道能否行事就是智慧，这五样不齐备而能成为大道的，天下没有。由此看来，盗贼的心思必须依托圣人之道才能实行。所以老子说，气绝圣明智慧，百姓获利百倍。楚国将领子发喜好招揽有技艺的人，楚国有个善于偷窃的人前来求见说，听说您招揽有技艺的人，我是小偷，愿意凭借技艺充当一名小卒。子发听说后，衣服来不及系带，帽子来不及戴正，就出来接见并礼遇他。左右侍从劝谏说，小偷是天下盗贼，为何礼遇他？子发说，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。不久之后，齐国起兵攻打楚国，子发率领军队抵挡，军队三次败退，楚国的贤良大夫都陷进计策，竭尽诚意，但齐军越发强大。这时城中那个小偷进言请求说，我有微薄技艺，愿为您施展。子发说，好，不问具体做法，就派他去了。小偷在夜里解下齐国将军的帷帐献上，子发派人送还给齐军，说有个士兵出去打柴，得到了将军的帷帐，特奉还给执事。第二天又去取回枕头，子发又派人送还。第三天又去取回发簪，子发又派人送还。齐军听说后大为惊恐，将军与军吏商议说，今天不撤军，楚军恐怕要来取我的头了，于是撤军离去。所以说，没有细微浅薄的技艺，关键在于君主如何运用。所以老子说，不善良的人是善良人的凭借。颜回对孔子说，我进步了。孔子问，怎么说？颜回说，我忘却礼乐了。孔子说，可以了，但还不够。过了几天又见面，颜回说，我进步了。孔子问，怎么说？颜回说，我忘却仁义了。孔子说，可以了，但还不够。过了几天又见面，颜回说，我达到坐忘了。孔子惊讶地问，什么是坐忘？颜回说，毁弃肢体，废除聪明，脱离身形，去掉智慧，与大道变化相通，这就是坐忘。孔子说，与大道相通就没有好恶，随变化就没有常态。你真是贤人啊，我愿追随在你之后。所以老子说，精神魂魄抱为一体，能不分离吗？专精聚气达到柔顺，能像婴儿吗？秦穆公发兵 将偷袭郑国。简叔说，不行，我听说袭击他国，车行不超过百里，人行不超过三十里，为的是谋划尚未泄露，兵器尚未损耗，粮食尚未匮乏，百姓尚未疲惫，凭借高涨的士气和充足的精力到达，所以攻击敌人能显示威力。现在行军数千里，又多次穿越诸侯领土去袭击他国，我不知道这可行，请您慎重考虑。穆公不听。简叔送军队出发时穿着丧服哭泣，军队于是出发，经过周都向东去。郑国商人贤高假托郑伯的命令，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并款待他们。三位将领这才害怕的商议说，我们行军数千里来袭击别人，还没到人家已经知道了，他们的防备一定已经完备，不能偷袭了，于是撤军返回。正在这时，晋文公刚去世，尚未安葬，先轸对晋襄公说，从前我们的先君与秦穆公交往，天下没有不知道的，诸侯没有不了解的，如今我们的国君去世尚未安葬，秦国不仅不来吊唁，还不肯借道，这是轻视我们的国君，并欺辱我们孤儿，请攻击他们。襄公同意，先轸发兵与秦军在崤山相遇，大败秦军，俘虏了三位将领回来。穆公听说后，身穿丧服到宗庙向众人解释，所以老子说，知道而自以为不知是高明，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是弊病。齐王的王后去世，齐王想立新后但未决定，让群臣商议。薛公想迎合齐王的心意，于是献上十枚耳环，其中一枚特别精美。第二天询问那枚精美耳环的下落，趁机劝立那位得到耳环的妃子为王后。齐王非常高兴，于是尊重薛公。所以君主的意愿如果显露在外，就会被臣子所控制。所以老子说，堵塞欲望的孔窍，关闭欲望的门户，终身不会困窘。卢敖在北海游历，经过太阴，进入玄阙，到达蒙古山上，看见一个人眼眶深陷，鬓发乌黑，肩上像有泪痕，两肩耸起像鹰，上身丰满，下身瘦削，正在迎风起舞。他回头看见卢敖，慢慢放下手臂，逃到背后。卢敖走进去看，他正像龟一样蜷缩着吃蛤蜊。卢敖对他说，只有我背离人群，遍观陆河之外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自幼好游历，到老不便，周游四方极远之地，唯独北应之地尚未窥见，如今终于在此见到您，您大概可以和我做朋友吧。那人突然笑道，哎，你是中原人，怎么肯远道到这里？这里还沐浴着日月星辰，有阴阳运行，四季变化，比起那些不可名状的地方，不过像屋角一样。像我南游到辽阔的原野，北栖在沉寂之乡，西行到幽冥的尽头，东去开启鸿蒙之光，那下面没有地，上面没有天，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景象，那外面还有浩渺的水域，其余的地方一月千万里，我还未能到达。如今你刚开始游历到这里，就说是穷尽观览，岂不是差得太远了吗？你且留在这里，我约了汉曼在九垓之外相见，不能久留。那人举起手臂耸身，就飞入云中。卢敖仰头看，看不见了，于是停下车驾，心神不定，如同有所丧失，说，我和先生相比，就像黄鹄与壤虫，整日行走，不离开咫尺，却自以为远，岂不悲哀？所以庄子说，寿命短的不了解寿命长的，智慧小的不了解智慧大的，昭君不知道晦朔，惠姑不知道春秋。这是说光明也有照不到的地方。季子治理胆腹三年，乌马期穿着粗布短衣，改变容貌前去观察教化。他看见渔夫捕到鱼又放生，乌马期间他，你捕鱼是为了得到鱼，现在得到又放生，为什么？渔夫回答，季子不想让人捕捞小鱼，我捕到的是小鱼，所以放生。乌马期回来报告孔子说，季子的德性太高了，让人在暗处行事，就像有言行在身旁一样，季子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？孔子说，我曾问他治理之道，他说，用诚信约束自己，用刑罚警示他人，季子一定实行了这种方法。所以老子说，去掉那些，采取这些。影子外的微影问影子说，明亮的是神明吗？影子说，不是。微影问，你怎么知道？影子说，扶桑树接受落日，太阳照耀宇宙，明亮的光辉普照四海。 但关门闭窗，光就照不进来。至于神明，四通八达，无所不到，上达天际，下遍大地，化育万物，却没有形象，俯仰之间就俯及四海之外，明亮的光怎能说明它？所以老子说，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。光要问吾有说，你果真存在吗？还是果真不存在？吾有没有回答？光要无法再问，就观察他的形貌，恍惚渺茫，看他不见形状，听他不闻声音，抓他抓不到，望他望不到尽头。光要说，太尊贵了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？我能做到有无，但不能做到无无。等到达到无无的境界，又怎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所以老子说，吾有能进入无间隙之中，我因此知道无为的好处。白公胜策划叛乱时，退朝后站着，把马鞭倒拿，鞭子上的针穿透下巴，血流到地却不知道。郑国人听说后说，连下巴都忘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忘呢？这是说，精神逸散在外，智力动荡在内，就不能调理自己的身体。所以精神使用的越远，忽略的就越近。所以老子说，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，不望窗外就能了解天道，走得越远，知道的越少。秦始皇得到天下后，担心不能守住，征发边防守卫，修筑长城，修建关隘桥梁，设置障碍要塞，配备一车，委派边吏。然而刘氏夺取天下，就像转动枯槁的锤子一样容易。从前武王讨伐纣王，在牧野击败他，于是修整比干的坟墓，表彰商容的里门，保护箕子的门户，祭拜成汤的宗庙，打开巨桥的粮仓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砸破战鼓，折断鼓槌，放松弓弦，断绝弓弦，离开宫室露宿，以显示平易近人，解下佩剑，带上护板，以示没有仇敌。此时天下人歌唱欢呼，诸侯带着礼物朝拜，34代没有被夺权。所以老子说，善于关闭的，没有门栓也无法打开，善于捆缚的，没有绳索也无法解开。尹虚学习驾车3年没有收获，自己深感痛苦，常常躺着思考，半夜梦见老师传授秋驾技术。第二天去拜见老师，老师望着他说，我并非不传授给你，是怕你不能胜任，今天教你秋驾。尹虚退后2步，向北再拜说，我侥幸有天赋，昨夜已经梦见学到了。所以老子说，达到极度虚寂，持守深沉静笃，万物一起生长，我从而观察他们的循环往复。从前孙叔敖3次担任令尹，没有喜悦的表情，3次免去令尹，没有忧愁的脸色。严陵继子，无人愿意立他为王，他却不肯。许攸让出天下而不接受。晏子与崔杼盟誓，面对死亡不改变仪态。这些都是精神通达深远的人。精神贯通死生，那么外物怎能迷惑他？楚国有次妃，在甘队得到宝剑，返回渡江时，行到江心，杨侯掀起波浪，2条蛟龙斜绕他的船。次妃对船夫说，曾有遇到这种情况还能活命的吗？船夫回答，没见过。于是次妃圆睁怒目，吕秀拔剑说，武士可以用仁义之礼说服，不能被胁迫抢夺，这是江中的腐肉修骨，弃剑罢了，我有什么可吝惜的？跳入江中刺蛟，斩断蛟头，船上的人全部得救，风波平息，楚国封他执圭之爵。孔子听说后说，好啊，所谓腐肉朽骨弃剑，说的就是刺妃吧。所以老子说，只有不看重生命的人，比看重生命的人更高明。齐人淳于髡用合纵之策游说魏王，魏王认为他说的好，准备10辆车派他出使楚国，他辞行时，有人认为合纵之说还不够，又用连横之说游说，言辞如此这般，魏王于是取消出行并疏远他，失掉了合纵的心意，又不能完成连横的事业，这是他固执的结果。说话有宗旨，做事有根本，失去宗旨根本，技能虽多不如少。所以周鼎上铸巧降坠，却让他咬自己的手指，先王以此来表明大巧不可逞。所以慎子说，匠人知道做门，但能用门来体现自己，却不知道门的本身，所以必须关闭才能成为门。墨家有个叫田鸠的人，想要拜见秦惠王，套好车马停留在秦国，一整年也没能见到。有个门客向楚王说起他， 他就去拜见楚王。楚王非常喜欢他，给他符节，派他出使秦国。到了秦国，凭借出使的将军符节，惠王接见了他，并很喜欢他。田九走出驻地，感慨的叹息，告诉随从说，我留在秦国三年不能见到秦王，没想到通过楚国就可以见到。事物本来就有想要接近却反而疏远，想要远离却反而接近的情况。所以大德之人的行为，不拿绳墨来约束，只达到极致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所谓管仲所说的枭鸟飞翔却用绳子拴着。风水有千仞深，却不接受尘垢，把金属针投进去就能在外面看到它的形状，并非不深不清，但鱼鳖龙蛇没有谁愿意去那里。所以石头上不长五谷，光秃的山上迷路不去游荡，因为没有地方隐蔽。从前赵文子问书相说，晋国的六位将军谁会先灭亡？书相回答说，中行氏和之氏。赵文子问，为什么？书相说，他们治理政事，把苛刻当作明察，把严切当作英明，把刻薄下属当作忠诚，把计谋多当作功劳。比如就像揉制皮革的人，把它撑开，大倒是大了，却是让它破裂的方法。所以老子说，政治宽厚，人民就淳朴，政治严苛，人民就狡诈。齐景公对太卜说，你的道术有什么本事？太卜回答说，能够使大地震动。晏子前去拜见景公，景公说，我听说太卜说，你的道术有什么本事？他回答说，能够使大地震动。大地真的可以震动吗？晏子沉默不回答。出来后去见太卜说，从前我看见巨星在房宿和星宿之间，大地大概要震动吧。太卜说，是的。晏子离开后，太卜跑去见景公说，我并不是能够使大地震动，而是大地本来将要震动。田子阳听说了这件事说，晏子沉默不回答，是不想让太卜被处死。去见太卜是担心景公被欺骗。晏子可以说是对上忠诚而对下仁爱了。所以老子说，方正而不割伤人，锋利而不伤害人。魏文侯在曲阳宴请各位大夫，饮酒正酣畅时，文侯感慨地叹息说，我唯独没有像豫让这样的臣子吗？简仲举起罚酒的大杯敬献给文侯说，请罚君一杯。文侯说，为什么？简仲回答说，我听说有福命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是孝子，有道的君主不知道什么是忠臣，那豫让的君主又怎么样呢？文侯接受酒杯喝干，没有再敬酒，说，没有管仲、鲍叔这样的人做臣子，所以才会有豫让这样的功绩。所以老子说，国家混乱才有忠臣。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，有一个器物叫做右支。孔子说，好啊，我能见到这个器物。回头说，弟子取水来。水取来后往里面灌水，水灌到中间就端正，灌满了就翻倒。孔子改变脸色说，啊，善于保持满盈的人啊。子贡在旁边说，请问如何保持满盈？孔子说，增益了就减损它。子贡说，什么叫增益了就减损它？孔子说，事物兴盛就会衰败，快乐到极点就会悲伤，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移，月亮圆了就会亏缺。因此聪明睿智的人用于朴来保持，多闻博辩的人用浅陋来保持，勇武刚毅的人用畏惧来保持，富贵广大的人用节俭来保持，恩德施于天下的人用谦让来保持。这五点是先王用来保有天下而不失去的原因，违反这五点没有不危险的。所以老子说，实行这个道的人不追求盈满，正因为不盈满，所以能破旧却不求新成。周武王问姜太公说，我讨伐纣王，天下人认为这是臣子杀害君主，下级讨伐上级，我恐怕后世用兵不休，斗争不止，对此怎么办？太公说，大王问得太好了，那没有猎到野兽的人只担心野兽的伤口太小，已经猎到了只担心伤害的肉太多。大王如果想长久保持天下，就要堵住百姓的眼耳口鼻，让他们全都去做无用的事情，受烦扰的教化，他们都会乐于自己的职业，满足自己的性情，从光明走向黑暗，于是去掉他们的箭袋，而让他们戴上木冠，解下他们的剑儿，让他们戴上护板。实行三年之丧， 使人口不繁衍，用高尚的言辞和谦卑的礼让，使百姓不争斗，用酒肉来沟通，用鱼色来娱乐，用鬼神使他们敬畏，用繁多的礼仪来侵蚀他们的质朴，用厚葬酒丧来限制他们的家庭，用寒珠、淋湿、轮足等来使他们贫穷，深挖墓穴，高筑坟丘来耗尽他们的体力。家庭贫穷，族人稀少，忧虑祸患的人就会贫穷。用这种方法移风易俗，就可以保有天下而不失去。所以老子说，教化兴起而欲望发作，我将用无名之谱来镇住他。